今天是一个，还有下个礼拜是特别的信息啊，就是有关于圣诞节。我们知道，在美国从感恩节一直开始，一直到圣诞节，甚至到新年呢，是一个节期。对很多人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日子。首先，对大部分的商人来说呢，这是今年他这一年本来前大半年都是亏本的，一直到这个季节才会开始赚钱。所以这个季节呢，是决定他们今年那个业绩的好与坏，他们要对他们的股东负责，就是今年，就这段时间最重要。然后呢，对大部分的家庭来说呢，是一家团聚的时候，很多孩子都是飞来飞去，现在是飞机机场都塞满的人，就这个节期，或者是就是举家出去度假，像我们有几个家庭就出去度假。那对消费者来说呢，是应该是比较慷慨的一段的时间。前阵子有人甚至说，在这种节期你若出去吃饭的话，你给小费的话要给的比平常要多一点，因为是个慷慨的一个节期。甚至有人建议我们呢，我们是有的时候是这么做，比如说有人帮你服务倒垃圾的人，或者是邮差呢，你可能要给他个小小的礼物，在这节期嘛。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在庆祝这个圣诞节，可是很多不信耶稣基督的地方呢，他又不能敲锣打鼓说我们庆祝耶稣的生日。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呢，大家在绞尽脑汁说要怎么庆祝，结果找个老半天找是叫行宪纪念日，现在好像已经改掉了，就美其名我们不是庆祝耶稣基督，可是我们是庆祝行宪纪念日，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放一天假。那事实上呢，这个节期呢，是耶稣基督降世，要向世人表明他是神的爱子，是那一位不能看见神的形象。我们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稍微才能够看到神的像。我这一阵子就听到有人提到了鲁迅，我本来对鲁迅这个人也不是很熟悉，是个中国人，他对中国人比较熟悉，他是说中国人有十大劣根性，你们可以去查。他说其中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劣根性就是健忘。当然健忘不只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也是所有的种族的劣根性。我们不可否认的健忘呢，会随着我们年龄的逐渐长大呢，而年老呢，会越来越严重。就像我们自己的家人，我的岳母已经有开始有健忘症，然后呢，我们碰到好多年纪大的人都开始问同样的问题，反复的问，都会忘。可是呢，健忘却有的时候是出于我们个人的选择，我们选择要忘记。那在决定这篇信息的时候呢，因为你会注意到我选牧师选择题目呢，还有那个大纲呢，我都是稍微有所考虑的，字句上我都是要有所整齐的。在我不是要吹毛求疵或者是鸡蛋里挑骨头，所以当我反复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在两个题目我可以选择，一个是说一个被人遗忘的人，或者是一个被遗忘的人，就是那个中间那个人那个字，我这边挣扎。可是我们如果知道一个被人遗忘的人，是强调他是被世上的人所遗忘的。如果我说一个被遗忘的人的话，很可能也包括也被神所遗忘的人。那我就选择 我在选择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以赛亚书的49:14-16这么说，锡安就代表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呢忘记了我，就主遗忘了我。接着他说，这个是神借着诗人所说的，哦，借着先知所说的，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可见呢，我们人是会健忘会遗忘，可是神不会健忘，神也不会遗忘。所以我今天就选了这个题目，一个被人所遗忘的人。今天这个人被人所遗忘的人呢，就是约瑟。在圣经中关于耶稣所谓的肉身的父亲这个约瑟所记载的不是很多，他主要呢出现都是跟耶稣的诞生有关系的经文。可是当如果我们愿意稍微了解约瑟这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神是智慧的神，他可以选择很多的人可做耶稣所谓的肉身的父亲，可是他却选择了这个约瑟。在四本福音书中，只有马太跟路加有记载所谓耶稣的家谱。马太福音是主要是以约瑟为中心，约瑟来的。路加呢是以玛利亚来的。所以呢，马太福音稍微对约瑟有稍微多一点的描述。可是圣经呢不断地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人，跟你我一样，可是耶稣也是完全的神。从耶稣的家谱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这件事情。在耶稣的家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生的，是从处女怀孕所生的，是被圣灵怀孕的，童女生子。童女生子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 一件事情。我们相信童女会生子呢，不是因为圣经说我们就相信，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经的这位神是创造所有世界规律的神，他不在所有的规律的范畴底下。我们也许会认为，有些人认为基督徒怎么这么天真，这么不科学，怎么有处女会生孩子，怎么可能，医生都会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当我们看这个星球运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神迹其实是远超过我们的科学医学常识的范围之内。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特殊，那有原因的。为什么耶稣必须是童女生下来的呢？因为呢，根据犹太人的观念呢，罪是由父亲来的，罪是由父亲来的，由父亲的血缘来的。所以呢，耶稣不能有所谓的肉身的父亲，否则他就是个罪人，他就带着罪，他就不能成为那一位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他就不能为你我来做牺牲品。因为一个罪的东西不能去为另外一个罪人来牺牲。然后耶稣也必须是神，完全的神，他要借着他的道成肉身，他完全的生命呢，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那他也必须是个完全的人，才能够为罪人 来付上代价。所以这一个过程中就必须是一个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才能够达成神的所谓的救恩。然后呢，在圣诞节的时候，每一次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今天有路过一个地方，都看到教会有些教会外面都有布置，有些家庭都有布置。可是布置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什么牧羊人啊，羊啊，东方的博士啦、啊，有人说是东方有三个博士，是三个还是一个还是几个？圣经也没有说，那我们就假想是三个博士。那所有我们想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最会遗忘的就是约瑟。与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相比之下呢，约瑟是的确是一个被人所遗忘的。那今天呢，让我们借着这一个被人所遗忘的人，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约瑟这一个被人遗忘的人，他有以下的这些的品格，希望这个品格不要被你我给遗忘。我们借着他的品格来学习。那我们首先看到耶稣是一个遵守圣经的人，当他面对神这件事情上呢，他是完全遵守神的律法。马太福音的作者给约瑟一个评语说，他是个义人。耶稣约的肉身父亲约瑟呢，是个义人，是因为他忠于神的律法，他想办法遵守神的规矩、规律、神的教导。当时当然没有，当时的圣经只是包括只有旧约，所以他是遵守旧约圣经的教导。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唯一的选项呢，他就是要把玛利亚给休了。因为我们首先要了解许配这件事情，这边讲到说许配、就是说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许配的首先看他的效力是什么。犹太人的许配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所谓的订婚，但是犹太人的许配他的效力呢，功效呢，要等于远超过订婚，要等于我们今天的结婚。只是呢，那两个女的呢，还没有住在一个屋檐下，还没有发生亲密的那个性的行为。所以在这个许配的过程中呢，这两个人要以丈夫妻子相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还没结婚哦，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然后呢，天使说不要怕，只要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还没结婚，只是因为许配。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今天的人很无法了解的。许配这个过程呢，很可能是几个月，也很可能是一年，我们不晓得这段期间有多久，因人而异。正是因为许配的效力等于结婚呢，所以要解除这个许配呢，就必须透过什么离婚，就必须要透过休妻的这个仪式，因为它等同结婚，所以要透过离婚的这个程序。然后许配的时候呢，是不可轻视的一件事情。如果在许配的这个期间呢，这个女人怀孕的话呢，而不是从她的未婚夫那里得到的呢，她就是被视为是犯了奸淫。在生命记中22:23-29有记载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生命记22:23-29这么说，如果有处女已经许配给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 你们就要把这两个人带到本门口本城门，用石头把他打死。女人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人是因为玷污了别人的妻子，这样呢就把那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接着说，如果男人在田野遇见了已经许配给人的女子呢，强与他行淫的话呢，只可把将那个男的致死，但不可办那个女子，因为他本来就没有罪。这事就类似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个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呢却无人救他。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的女子呢，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的话，这个男子就要拿50色克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玷污了这个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这是旧约圣经对这个许配的女子怀孕了处理的方式。所以呢，既然这位约瑟呢是遵守圣经的人，他呢遇到这个情况，他唯一的选项呢就是把他的妻子给休了，这是他唯一的选项，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他被放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立场，因为他是一个遵守圣经的人，他不得不这么做，不得不这么做，所以呢，他就在思念这件事情，思念这件事情，他的选项不多，可是呢，他不只是一位遵守圣经的人，他呢也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人，因为他在这个两难之间呢，他考虑到我唯一的选项是要把这个玛利亚休了，可是我呢还有休掉他的方法方式。事实上呢，他的选项是必须把玛利亚休了，因为律法告诉他这么做，可是律法没有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做，他就选择了两种方式中的一种。一种呢，圣经这边说他是什么，不想要明明的羞辱他，所以他可以选择说我公开的登报做广告说，哎呀，我的未婚妻怀孕了，他可以公开的羞辱他的未婚妻，因为呢这种选项呢是很容易选的，他不需要为这个选择付上代价，同时他还可以什么发泄心中的愤怒，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个样子，他可以表明清白，哦，那个孩子不是我的，可以表明清白，所以我就休了他。他甚至呢可以把当时呢有聘金，他叫 bride price， 就是说你许配的时候男方要给女方一个聘金，他可以把聘金什么要回来，对不对？不是我毁约，是你，所以他可以明明的羞辱他，是很多人会选择的，可是他却选择了暗暗的把他的羞把他羞了，就是秘密的做这件事情。可是他做这件事情呢，他就要付上代价，他要付上他的名声的代价，他可能会失去所谓的聘金，他可能还要得付，像今天的话还要付赡养费要养他。所以呢，在两个选择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他遵守圣经是他的前提，面对神，可是当他面对人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人，他选择了人家不走的那条路，他选择了恩待这个女子，虽然我不晓得他是跟谁怀孕的，我不晓得，因为他原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知道圣灵会怀孕，不合常理， 在他的认知范围，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即使我们今天2023年有圣经的人都会说这不可能发生，何况当时的他。可是他却选择了，我要做个有恩典的人，我选择了一条困难的路，我就暗暗的羞了他。他的例子呢，是你我的榜样。因为我们必须给自己一个严格的一个规条，对自己要求，可是我们对人一定要有恩典，我们一定要有恩典。这个呢，是从约瑟的身上我们也看到的。虽然圣经只是轻描淡写的这么讲，可是当我们设身处地站在约瑟的位置上的时候，你就看到他是蛮有恩典的。不仅是如此，他呢，天使跟他讲了话之后呢，他遵守了天使的吩咐，就把他妻子娶过来。可是呢，他什么没有跟他同房，他还是可以跟他同房的，可是没有。因为什么呢？这一个处女要生子，所以这个处女生子是什么？不只是从圣灵怀孕，她生孩子的时候呢，她还是个处女，这个是伟大的地方。她没有和她同房，并且怎么样呢？等到生下的孩子之后呢，她就给她起名叫耶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说啊，有什么了不起？取名叫耶稣？你要了解当时给孩子起名字是谁的责任？是父亲的责任。当父亲给这个孩子起名的时候，就是把他认为这是我的儿子，虽然不是我生的，不是从我来的。所以他这个动作呢，不是玛利亚给他起名叫耶稣哦，是约瑟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就在众人面前呢，认养了这个孩子，他是我合法的儿子。他不仅对玛利亚充满恩典，对这个所谓我们今天会说来路不明的这个孩子也是充满了恩典。他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人，对人他是如此。那他的一生中呢，跟其他人有什么接触呢？这个不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圣经只要告诉我们，透过他对他的未婚妻，透过对这个所谓的我们今天会说来路不明的孩子呢，都是充满了恩典。这种人是我们不可以遗忘的，我们绝对不可以遗忘一个对人充满恩典的人。然后呢，他不只是如此，他也遵守所谓的法律。他面对社会，面对国家，这个故事必须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一到五节，我可能没有打到程序单上，我就念给你们听。路加福音的二章一到五节，就是当那些日子呢，凯撒呢，奥古斯丁呢，就有旨意下来，叫天下的人民都要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个人要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就上了犹太去，要到了大卫的城，就叫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个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就已经重了。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叫报名上册，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人口普查。我们了解那个时候呢，他们是罗马政府统治的，罗马政府呢要人口普查，我们就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口普查，美国每天 censor。 那人口普查呢，当时可能是为了军事要征兵，壮丁，打仗的时候哪一家有壮兵，然后呢可能就是为了税收收税。所以呢，那个时候每个犹太的男子呢 都要回到他父亲的城镇城市，要记录他的名字啦，他做什么事情的啦，他家有几口人啦，然后呢他的收入啦，这些等等。所以罗马政府就收集这些，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那可是从约瑟跟他怀孕已经很重的这个妻子，这件事情发生，他可以找出百般的借口，哇，老婆不方便哦，下次再说，我托个人。可是他仍然的为了遵守法律呢，他仍然的长途跋涉的去完成这个所谓的报名上册这件事情，可见呢，他是一个遵守法律的人，遵守法律的人。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因为呢，神要使旧约先知叫弥迦的预言，说这个有一位君王要在伯利恒出来，就是为了这个预言，神就让罗马的政府有所谓的报名上册。然后呢，你要了解，当时罗马政府报名上册不是每一年都有，像美国也不是每一年都有，是当时是每14年一次，也凑巧就是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就是14年的那一次，也凑巧那段时间也对，就使得耶稣的父亲就约瑟长途跋涉的来到了伯利恒，那耶稣就要在伯利恒出生，为的是只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那句话，神就要大费周折。可是在整个过程中，约瑟扮了一个角色，就是他遵守法律。当耶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不像我们现在回看历史说，哦，我要这么做，所以呢，预言就应验了。他很单纯的，政府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借着他守法，神的预言就应验了。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基督徒不要以为法律是也不理他哦，反正都是人定的。可是我们既然生活在这种的国家社会中，我们要想尽办法守法，只要那个法律不是违反神的法律或神的律法，只要不在违反神的律法的前提之下，我们要想尽办法守法。有人曾经说一句话，英文叫 History is his story， 是英文，就历史，英文这个字呢，你把它中间切开呢，就是历史就是他的故事，那他就是耶稣。所以我们人类的历史不过借着人的政府法律等等，所有发生的是指向耶稣的故事。有一个美国的前总统呢，叫 James Garfield， 他说 这句话，他说历史是预言展开的卷轴，他说人类历史就是为了展开神所说的预言，像个卷轴慢慢的展开。这些人所说的他完全的相信，我们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要应验神的预言。即使凯撒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根本不晓得他已经很多年后应验要使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这件事情这样应验。我的重点是都是如此，关键是要靠着这一个愿意遵守律法遵守法律的人来配合。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要遵守神的旨意，可是有的时候神的旨意是借着我们遵守一个简简单单的法律来实现。我们基督徒必须想尽办法守法，必须，这是我们没有选项的。我今天列了两个经文，都是从来自于保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的一到四节就这么说：我劝你呢，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我们使我们可以尽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要了解，保罗写这个的时候，他的政府是独裁者，是血腥的政府，是尼禄，是残杀基督徒的政府，他仍然写这句话。那更让我们百思不解的是，罗马书是写给罗马，在罗马教会的基督徒。我很快的念一次罗马书十三章的一到七节：在上的有权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人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如果作恶的话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的剑，就不是空空的掌权而已。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些作恶的。所以你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着你的良心。你们纳粮呢，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是人所当得的呢，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就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看保罗生活的情况，他写的清清楚楚。我们要遵守法律。当我们面对这个国家社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守法。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蛮讽刺的哈，所以我有的时候不太鼓励人家在汽车后面乱贴那个叫 bumper sticker 啊，很多人，哎呀，我要跟随耶稣啦，哈，什么什么贴了一大堆哈。你有没有看到有贴一大堆？有些很讽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疯狂的呢，切车切人家路道的，很多都贴着我要跟随耶稣的哦。但对基督徒来讲，对非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你跟随耶稣去超红绿灯，你跟随耶稣去切人家的道，指中指等等哦，咒骂人，你就是跟随耶稣的。我们几年前一月六号，现在还在法庭告个不完。我们跟随耶稣去推翻政府，去议会大闹一番，哦，我是跟随耶稣的，极大的羞辱。跟随耶稣的人一定是守法的人，毫无质疑的，毫无质疑的。所以呢，我对那些曾经1月6号去那个华盛顿 DC 的人，他只要拿圣经拿十字架，我都觉得羞愧，我都觉得羞愧。跟随耶稣的人绝对不是暴民，结束。否则 保罗可以推翻罗马政府，约瑟可以老婆肚子这么大真辛苦，哦，长途跋涉的，哎呀，情有可原罢了。他必须是一个遵守法律的人。最后呢，他必须是一个内心敞开的人。他对自己，他对自己负责。我们不仅要对神负责，我们要对人负责，我们要对这个国家社会负责， 我们更重要要对自己负责。你的心必须自己敞开。所以呢，启示录说，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啊，凡是听到我声音开门的，我就进去与你同席。我们讲说耶稣你太温柔了嘛，你就把门一踹开就好了，还要叩门踹门就好了。神给我们的心是把手是在里面的，只有你自己可以开，也只有你自己可以关。你的心必须要自己开，是敞开的。你可以对世界是关闭的，你可以对人是关闭的，对社会是关闭的，对神是关闭的。你要小心，你必须要面对你自己，你的心是如何的。在这里呢，用一个梦这个字，梦这件事情，一个内心敞开的人呢，对梦呢有个很奇妙的感觉。因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我们有的时候做了梦呢都会忘记，有的时候我们做的梦呢如果有一些意识呢，我们都会反向操作。我们常常说啊，梦是颠倒的。可是我们做的梦呢，有的时候会不会想是神借着我的梦要对我说话？当然这个是很玄乎的一件事情，可是当有具体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梦很有趣的。在圣经中呢，就有 两个人做个标志，一个呢就是旧约的约瑟，很会做梦，在创世纪圣经旧约的第一卷书都很重要，旧约的第一卷书有一个做梦的人约瑟，他不仅是做梦的人，他也是个会解梦的人，所以很多人做了梦就来问他怎么来解释。可是到了新约的也是第一卷书叫马太福音的呢，又出现一个约瑟，他这次是个做梦的人。所以马太福音呢，他主要的对象是给犹太人，所以他当他特别写这个梦的时候呢，他是要让犹太人的读者看到约瑟的做梦的人，让他想到哦，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约瑟是个解梦的人，他的梦影响了他一生，他的梦影响了以色列人的命运。约瑟那个你回去好好看创世纪。那梦这个字呢多么奇妙，就是说在新约中呢一共只出现六次，大概了解哈，都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系。那有四次呢是出现在约瑟的身上，哇，比例真高啊！整本新约出现六次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四次是给约瑟，可见约瑟是内心敞开的人，他可以接受神你向我启示。可是他不仅是做了梦，他什么醒的时候哎呀忘了啊，昨天啊梦了就算了，他什么付诸行动。他在梦中说你要把妻子娶过来，他醒来就去做了。然后有一次呢梦中说哎呀有人要杀这个孩子，他就赶紧起来就赶快逃。那有一次呢梦中说哎呀这个要杀孩子的人已经死了，那你就他就赶紧又回到了以色列地。他是个内心敞开的人，内心敞开的人神才有机会对你说话。也许神今天不会借着梦对你跟对我说话，可是神会借着他的话语来对你跟对我说话。如果我们心不开的话，神的话语进不来。神不要向你我来洗脑灌输，神要我们敞开我们的内心来接受。今天呢我们那首歌叫做有一位神， 就是说你想想看，我们这个神有审判的权柄，可是他又体贴人的软弱。神的公义呢，跟神的怜悯呢，永远是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一个公义的神怎么能够怜悯？神的公义呢，就是在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无限公义的神，他也是审判的神。可是神的怜悯就反映出耶稣是人的儿子，他有无限的慈爱，有无限的怜悯。可是在整个圣诞节这个故事的当中，我们却遗忘了这一位叫约瑟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参与了这位公义的神成为一个怜悯的神的一个角色，他被你我常常遗忘。可是希望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呢，我们不要遗忘他的品格，就像他的品格也成为我们追求的品格。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遵守圣经的话；当我们面对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要充满恩典，对人有恩典一点。尤其是在这个节期的时候，面对社会的时候呢，我们要遵守法律，我们必须一个守法的好的公民。当我们守法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祷告的时候，社会平安我们就平安，社会动乱我们也就动乱。也许别人在那边犯法，我们不需要羡慕他，我们守我们自己的本分。当我们面对自己，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是开的还是关的？开的，神还有机会来对你我来说话；关的话，可能机会就失去。所以呢，希望借着这个，一个遵守圣经的人，一定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人。如果我们对人没有恩典的话，你要回头看看，你是不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那一个充满恩典的人，一定是一个守法的人。如果你不是个守法的人，你再回头看这几条，那一个心里愿意敞开的人，他一定不只是守法，不只是有恩典，他一定遵守神的话。我相信呢，这四个品格呢，是我们一生中从你起床到你睡觉你必须要面对的。你必须要面对神，你必须要面对人，你必须要面对这个社会，你更重要必须要面对你自己。希望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自己好好面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我们心是封闭的呢，还是我们是敞开的？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感谢你拣选了约瑟成为耶稣在世上的父亲。圣经虽然没有描述他如何的教导耶稣，可是我们看到这些从蛛丝马迹中，我们看到约瑟的确是一个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不是我们应该遗忘的人。那我们在这一次今天能够再一次的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所拣选的这个约瑟的身上，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提出挑战。我们是不是对你的命令、你的圣经的教导，我们没有遵守？我们是不是对别人仍然在那边苛刻、苦读，还是我们充满了恩典、恩慈？我们是不是在社会、国家中一直喜欢找那个漏洞？我们能够钻什么漏洞，我们就钻。我们能够避免一些应该负的公民的责任，我们就想尽办法来逃避。那我们对自己，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心？我们的心是刚硬的，连榔头都敲不开的心， 还是我们的心是柔软的，可以被你的爱给融化，可以打开的。神啊，你把你的我们人的这个责任都交给了我们，我们必须要为我们所做的选择，有一天要在你的审判台前来交账。那我们哪一天，那一天在你审判台前交账的时候，我们可以毫不羞愧地说，神你的话语我都遵守了，神你委托我的人我都以恩典相待，神不论你把我放在什么国家什么政治体系底下，我都是守法的。最重要，神啊，我一心我的心都是敞开的，让我一生都是如此。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可能做不到，我们可能一时做不到，可是神你的慈神爱所就不断的来牵引我们，你不断的来塑造我们，塑造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